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Muhammadin wa ali Muhammadin wa sahbihi wa ajma'in. 就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月的第一个糊涂白啊，这个讲一下。就万赞归主，皈依把拜功作为我们教门的柱石，又把五个石层作为五凡拜的按时主命的那个主清高。这凡是坚守按时拜功的人呢，他的话呢，就得到了一种完美的一种恩典。凡是的话呢，按时间的话呢，这遵循五凡拜的人呢，那么他在遵守了五凡拜以后呢，又遵循了朝夕二时暂念真主的人呢，那么真主将以此的话呢，发出他一生中的细小的一些疏忽和罪过。要知道，在古兰经里边提醒的是呢，就是你们在朝夕二时暂你的主清高，朝就是指早上。这个反遮利就是板多之后，那么席的话呢是底个尔之后，因为按照阿拉伯的规矩呢，底个尔之后就是第二天，所以晚上呢是在底个尔啊。要把这个话就说明，凡是五凡拜坚守按时的功修，而且的话坚守朝夕二时赞主清高的人呢，那么他将得到一种完美的恩典，而且真主以此呢罚恕他一生中的一切细小的疏忽和罪错。说要是一个人他终身一辈子都遵循拜功的，那真主就每时每刻啊都降给他恩情，使他成为的话呢被赦饶的人啊，成为被恩赐天堂的人，成为幸福的人，成为幸运的人。凡是记住不按以呼吸的人，并且经常念啊拉伊拉哈伊隆拉穆罕默德苏拉西的人啊，经常念阿什哈杜安拉伊拉哈伊隆拉瓦哈达拉沙利卡拉乌姆的人啊，那么他这些人呢，那么真主的话呢给他以开解，让他在一生中呢能够幸免各种险境啊，并且的话使他逢凶化吉，一览成强。说常念的人呢，那么真主的话将以美好的吉吉阿哥拜的话回赐给他。说谁要是常念默圣的人，常常赞念默圣的人呢，那么真主的话就把一种福庆平安啊，一种吉庆那么赐给他。凡是的话赞美圣人的人，同时又赞美圣人的家下后裔和圣门弟子，和赞美一切为主道工作奋斗奉献的人们和追随圣行的人们呢，让真主增加他们的恩典，并且赐给他们更多的安宁和节庆，并且使的话呢我们圣人阿林斯拉姆的这个心地慈祥的这个伟大的这个说情达就呢叫沙弗尔提呢，那么落在他的身上。所以谁的话呢要想得到说情达就呢，他就经常的话呢赞美圣人。说敬畏真主呢，他的表现呢是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一个的话是凡是敬畏真主的人呢，他不忘记真主，他全为真主，感赞真主，满意真主，顺从驯服真主，而且呢他以真主的判断为判断，把真主定为合法的做合法，定为非法的作为非法。他并且的话呢仅持我们圣人留下的两件法宝啊，这两件法宝呢圣人对不同的人说了不同的话。一个法宝的话呢就是说古兰经，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说是这个传下的圣道，这对一部分人。另外对一部分人说呢，两件法宝呢，一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教门，二的话是我的后裔啊。那么在这些不同的圣训针对不同的穆斯林穆明圣门弟子所说的，它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品级，所以它的阿哥拜呢是在这个品级里边所显现。说凡是遵经据典的人，尽力力行功修的人，无怨无悔的人，这些人呢他的恩典呢就得到了我们圣人的这个孙奶的这个叫圣行的这些遵行的恩典。说真主的话呢，把一些极强，把一些想不到的恩典呢将要赐在这种战术战主战胜，而且的话呢遵循在圣人的圣行上啊，追随在圣门弟子的行事上的人们上，那么真主将赦饶他们一切的过失和罪行，使他们无忧无愁， 心安理得，心境和平安宁，并且使他们得了今生以后呢，就瞒着的话呢修后事啊，瞒着的话呢以今生买下后事无穷实用，使他们在今生呢不再作为今生的奴隶、财白的奴隶和儿孙的奴隶，也不再成为为真主以外的一切非主而弥合的人。说真主把五凡主命赐给了作为母司令的人呢啊的主命啊，就是按时的主命呢是五凡的拜功啊，念礼斋括朝里边的按时的拜功呢那是主命。那么这一点就要知道，就是一生人来说呢，只是朝一次孩子的话作为主命，那么天客的话是在满贯之后的这个天客的话呢成为主命。那么在灾来说呢，是一年的话呢才有一个灾印，但是拜功呢是一天的话来到五次，所以就要知道所有的功修里边呢都有练功，所以练功为首，而且的话拜功来说呢，在每一件事情里边来的最多的就是跟穆斯林相遇一天在五次的，这是拜功，所以的话拜功为重。那么就要知道谁要是遵循的拜功呢，那么他的拜功一旦受领成呢，所有的功修的话都被领成了，谁要是拜功被季节呢，所有的功修都被季节了。因为圣人的神勒姆说呢，就是我的教僧在欧赫莱的日子呢，首先是拜功的话呢上天秤，一旦拜功被成灵了，所有的功修都被成灵，一旦拜功被季节上天秤了，那么所有的功修的话都失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知道，就是必须的话呢遵循五凡的拜功，而且尽力的遵循按时的这个主命。那么就真主把五凡拜的主命呢赐给穆斯林，然后呢撇拜的人呢他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就知道的话呢，就是撇拜的人呢在教法上作为证人呢，那么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对撇拜人的这个作证呢只是做参考啊，不作为定论和证据。那教法不允许的话呢回答撇拜之人的道安词啊，就一个人他撇拜认为合法呢，他的行为的话呢接近于叛教，所以在这样的人上呢，那么对他的这个回他的道安词呢在教法里边的话呢给予阻挡，而且他在说闪亮物以后呢也不能够回答他啊，这是教法的判断啊，不可以相信撇拜之人的信用啊，凡是撇拜之人他来做担保，他来这个做什么样的约会呢，那么都可以进行怀疑，而且怀疑的话没有罪过。说撇拜的人呢和这个不忠的人呢他是相近乎，就提醒了，就是凡是撇拜人呢在临死之时呢必然增加他的艰难，并且出现剧痛啊，而且剧痛剧增以后呢他的这个熬煎不断，忧愁结万，那么取命的天仙的话呢将的话呢以很快而且是很重的手法的话呢来取出他的性命。就正如的话呢经上所说，就好像刺从柔软的绸缎中抽出那样啊。我们圣人老师那么说呢，焚坑是火狱中的火坑中的一座火坑，也是的话天堂花园中的花园的一座花园。那么拷问的天仙呢首先的问题呢就是在焚坑中就对他说的，你是撇拜的人，你是不受欢迎的人啊，你不宜欢迎，凡是在今生疏忽了这个造化他的调养他的这个真主所规定的主命的人呢，凡是的话呢在今生的佛文面前这个满足而且种种愿望的话呢加以的话呢这个重情的人呢，那么他在后世的日子呢往往的话是属于失败和破产的人。而懒惰空修的人呢，就是懒于干办的人呢，他必然要尝试到两世的这个痛苦啊，在今生来说呢忧愁结万和很多的疾病和他不幸的事情呢经常的围绕他啊，所以的话呢当敬畏真主，当时时刻刻以一片真心来遵循伊斯兰教的教门。真主他了就说啊，你说我祈求法勒干啊之后之主的护佑，就是我祈求这个法勒干之主的护佑。那么这个法勒干什么东西啊，那么在经里面的解释呢，这个法勒干的话呢是指湖域深处的一口井啊，这口井的话有多深呢，经上的形容是马行千里也走不到尽头啊， 他的话呢，就是那些身体健康但有意的撇失拜功之人的归属。那么就强健的话呢，这个圣门弟子安奈斯伊布尼马利克的这个传述。这所以呢，遵循圣传真道的人呢，遵循开天古教的人呢，必须的话呢赞美圣人啊，必须的话坚守这个主命的这个拜功。说作为圣人呢，平安节去啊，在他上的这圣人呢，这个继承的教门的人呢，他必须的话呢，全为真主，全是真主，不可以以真主以外的非主来这个作为目的，那么成为举办真主。凡是的话，以我的生我的死，我叩头我牺牲，全为真主，升高二世的主的这些人呢，他们的话呢，就入在了这种恩典之中。另外来说的话，在遵循了五功之后，就遵循了按时的拜功之后呢，也不可以的话呢，以物或者是以我自己啊，或者以真主以外的任何目的啊，来这个举办真主啊。凡事的话呢，病了系令了系，全为真主，全是真主呢，那么他就属于认主主义。凡是把私我、把无知、把以真主以外的目的加在这个教门上的人呢，就是他的话呢，就有举办真主的行为和言行。那么在今生呢，有四个字叫功名利禄。在这四个字上呢，凡是有福庆的人呢，有恩赐的人呢，他重视在功劳上，就是为人类、为伊斯兰教的教门，就人道天道上他有功劳啊，而抛掉了名利和禄。因为名来说呢，它只是个代号，就把你名字写在纸上用火烧了你不会疼，把名字写在纸上把你供奉起来你没什么好处。利呢也是这样啊，谁生下来是带着财本而来，谁的话归主的时候带着财本而走，都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回。所以把今生的财本呢用在人道和天道上，用在伊斯兰的教门上。至于禄来说呢，那就更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啊。中国有句古话的，长城万里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那就把这些事情呢要在今生的话呢把它看破，病了息令了息，全为真主，那么他才得到了真正的真主的真恩惠。那么就讲了，我们的教门是以练功为首，拜功为重，并且坚守朝夕二时赞美真主清高啊，而且坚守的话常年的公修干办，大小的耳麦力啊，尽力完成一切人道和天道的义务和社会公修。另外社会公修和个人公修呢都必须要全美，舍利爱体和台利盖体的必须要并行，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那么今天就说是阿斯拉姆莱贡，阿莱贡。那么下面接着呢，把伊斯兰教伦理学的第二十八讲啊，我来讲一讲，就是沙勒哈基塔布拉马尔泰啊，就是解读光辉射线的第二十一章。这二十一章呢，就讲到有限和无限啊。有限呢，就指祈求啊，凡是有祈求的，它都是一个相对的啊，它的相对呢就是无求。那么无求就是绝对啊，所以的话呢，在无知世界里边呢，所有的无知的话，它必定的话呢，啊，都有一个啊对应点啊，就是在有求和无求之间呢，它是对立存在的。那、啊、在主观本质方面呢，那么在伊斯兰教伦理学呢，是以爱的精神的观念啊作为这它的主观的本质，就是把一些权贵啊，一些的话呢。有尊威性的一些的话呢，要求的东西呢，那么是赋给了这个主观的本质啊，就说是凡是尊贵的一面呢，都是真主的，都是来自于真主；凡是低贱方面的东西，凡是有祈求的这一方面呢，都是来自于的话呢，被造，来自于的话呢，依附才能生存的这一部分的客观事物，就是有秉性就被的话赋予的。这些客观事物里面它必定是依存，正因为依存呢，它才有要求有求。那么就讲了爱的精神概念呢，它在主观本质方面和这个客观的事物之间呢，它在互相之间的话呢，就出现了一种追求啊，就成为了互相依恋的一种观念。那么在客观方面呢，就是绝对的爱啊，它的高贵上呢，它是从一个主观本质的高贵上呢 来承担了他低贱的被造的这个性质。就是一个人呢，他有了一个绝对的爱呢，他这个爱字的话呢，他是从绝对的这个主观本质，就从造化的真主所赋予所赐予的方面，那么低贱的人呢，他是承担了这个高贵的恩赐，那么就是承担了这个高贵呢，那么他也就承担了他低贱的这个品性。说主观本质呢，它是取代了这个客观的这么一些，就着奴婢设为被造互相依存的，所以这些环节的东西呢，都是以主观本质呢可以进行取代。就是在无求的时候呢，他心满意足，他主观的本质的所有的一切呢，他都表现出无求的德性。那么祈求的主观的一个属性呢，他就属于所有被造事物所依存需求的方面呢，所才出现的一个现象。那主观本质呢，它是取代了客观事物的这个奴性啊，就是谁要是无求呢，他这个奴隶的这个性质的话呢，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他的话呢，被通通的话呢，存在的满足里边啊。所以在这个经里边说呢，说我的仆人啊，我的话期待你，在被统治者上无任何的话强制超越自己的统治者啊真主的这个能力。那么客体呢，是被造的客体呢，他都是祈求者，都是依存者，都是的话要这个有需求的啊。所以每一件事物呢，他要有需求，每一件事情里面呢，他就有一种欲望，一种愿望。他需求的所有的事物呢，无论是在任何事物上，那么他都有这种需求啊。只不过说的话呢，一种是无始无终、无形无相、无方位的真主的话呢，赐给他、执掌他，而且的话统治他，是真主的话是自立无求的啊。而且的话呢，真主的尊名德性和所有这些被造物的这个德性中的话呢，相对的这就是有始有终，而且是依存不自立，而且的话呢，作为客体存在，它是客体就是暂存的、有限的。有时间性的啊，那么这个主观本质的反应的东西呢，是被全体的被造物里边所显现出来啊。这万事的绝对本质呢，它都是处在以真主赋予真主的话造化而形成的一个被造的这么一个绝对本质。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客体的依存呢，它必定的话呢要具有祈求性，就是说无求呢，它已经超越了奴婢，超越了这个依存的这些人的这个需求，或者这些认知上的需求。它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祈求呢，它就直观了所有事物的本质啊。因为万物都是依存的，万物都是有求的啊。在每一个直观里面呢，它就有了这么一个实现，就主观本质的这个究竟是什么呢？主观本质的究竟呢，那就是无求，它是自立的啊，它是的话呢，独一无二的。而祈求者呢，就通过各种事物去认识、去认知啊，这个本质，就所有被造物的本质呢，那就是真主的造化，它的根源的话是来自真主的一个造化和显现。所以的话呢，在有求里边呢，就显现了被造物的普遍的需求啊。那被造的特性呢，它有依存，那么它就一定的话呢有求。那么它在论理里边呢，就把这个有求和无求的两个方面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所以要是直观一些事物的本质呢，所有的事物的本质都是被造，既然是被造呢，它就有开始有终了啊，它就不可能的话永恒，而且呢它的话就必定有增加减少啊，最后的话呢出现这个消灭不存在啊。那么这些认知里边呢，它就可以认知到主观本质的存在，既然有被造，那就有一个造化的真主，既然是有始的，那就必定有个有无始的，既然万物有终呢，就必定有个永恒的。那么在事物的相对方面呢，那事物的这个屏障、事物的这个幔障的话呢，就被揭开了。那么掩盖了这个人的这个洞察能力的那这些屏障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他把这些客观事物的存在呢，他直观为这个主观本质啊，就认为是本来就有的啊，认为被造的东西的话呢，它的这是表象，那么这个表象呢，它没看到就是被造物的存在呢，它的立内里的话是有一个真主的造化、真主的赋予。说祈求者的目的呢，是认知绝对本质， 如果在这样的认识里边呢，那极的本质呢就可以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定性，说本质的事物呢以祈求者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是被造的人类呢用特有的这个认知，用特用的感官理性，用功气去认识是造化的真主。那被造的万物呢就连同人类自己本身呢都在人类的自己的认识过程中。那么这就讲了客观存在呢它是是全部的事物，无需祈求者呢啊，也不需要的话呢这个被造者的话呢有什么主观厌万的要求啊，只修一个存在，那么它就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境地啊。就万物既然已经存在了呢，它就会照它的一定的规律，照它的德性，照它的特性呢进行运转。那人的厌万来说呢只是一个厌万，这个厌万的话呢对所有的被造的所有的存在的话呢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认知和一个境地。说单一境呢就是说单这个认知到这个被造物啊它的归属，被造物的话它是一个附属物，它全部的话呢它都要归还于主观本质，就是你是被造的，你来自于真主，最后的话你要毁灭，你要归于真主。说这些前定的事情呢都已经责成了全部啊，不是你主观意愿所能改变，它是前定里面的责成。所以的话在寄托里边，在附属里边呢，人类的话不能使这个客体潜入自我意识啊，就自我意识你认为你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是那么回事。就客观的存在呢并不以你自我意识的话呢而改变，就是这是一个阴影的王国啊。什么叫阴影的王国呢，就是万物的话都被无知所遮盖啊，所有被造物的把所有的真理的话遮盖，人类会是个被造物，那么所有的被造的知识呢恰恰把真理的东西给遮盖。说各种客体呢它任何事物的存在呢啊，它是否的话呢在它的主观上也无求呢，那么不以人类的这个判断，而是以实际实存实在实有的真主的这个前定理的话呢出现的问题呢啊，这个定下赋予的这个规律的话来决定，就他给的德性的话呢特性上来决定。说直观外在存在的所有事物呢这是人类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啊，人类的话呢经过直观以后，感官直观以后呢他进行一个主观的判断，他们这个判断呢就确定了这个客观事物的存在。说全体的事物呢只是求一个什么呢，求一个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就是实体的存在啊，它并不是以人类的意识而转移。这客观存在的东西呢无论人类的话见到了它不见到它，认识它不认识它，感觉到它不感觉到它，它都是客观存在。那事物的本质呢它自在的这个存在呢那是人类在思维的这个纯思维的观念里边的一个阴影啊。有很多人呢认为他自己证明存在的东西就存在，认为证明不存在的东西就不存在，认为他见到的东西存在，见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成了一个阴影。所以人类的话不可以自我意识啊，自我的认知呢来否定客观存在啊。凡是的话呢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因为人类的否定的话而不存在啊。人类的话能啊说不能够以认识自身，只能得到自我存在的本质的一些初步的认知啊。在无始的造化的时候啊，在无始的真主造化的时候呢，那么事物的它的本质的显现呢它道理是已经存在啊，所以说呢万物未造的话呢其理已经生然，就真主每造一物它的道理已经在先，事后才被造化。人类也是这样，所有被造的存在呢它相依存的这些要求呢这些需求呢它都是在真主的前定里面，从一个绝对的客体上呢真主造化了万物啊，要求和需要，而且的话客体在各方面自在存在中的一个自我的消灭，就是在这个直观中的这个发生消灭以及返回在虚无的这些现象呢都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都是真主的话制造了凡是有偶性的状态的这个东西的结局，就凡是有二的啊，那么它必定的话呢都有这么一个结局，就是一个毁灭的结局，一个返回虚无的这个结局。就只有在自在的本质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需求的话呢才存在啊。说当这个人类的话他有理智的时候啊，他才会看到这些问题，当他有感知的时候呢他才确定他的这个存在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必定就发生自身的需求和祈求 说被造的这个实体呢，被造的所有的这些万物这些东西呢，它的本质呢都是一个互相依存，所以正因为依存呢，它有一些附属的条件，所以就是有求，而且是依存中间呢有各种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那么需求的事物呢，它的存在呢只是一个属性啊，一旦的话呢，它这个前游的阴影的王国啊，这个海洋之中的话被下沉以后呢，它所有被造的需求性呢就全部的消失了啊。这事物的存在呢，它是以人类的直观啊，是以人类的话呢的判断，人类的话不惜客观的存在的真假还是事实呢，在人们的意识里判断呢，往往的话呢，存在事物的属性呢就是人类的判断，但是客观呢，万物的存在不是以人类的主观意识的判断，而是的话呢，凭着真主的前定啊，就是困佛雅库的主教有就有而存在。那么人类认识到它，不认识到它，它都依然存在啊。那么对本质的自在呢，就了解的话呢，就是承受的这个状态啊。人类来说，它反映的各种形态呢，它都不相同啊。人们的话，在相关里边或者不相关里边的，它的认知的话呢，和客观存在的一些反应啊，和他们对一些形态方面的承受能力呢，往往人和人的话都有区别。这主观判断呢，不存在的东西呢，它照样是客观的存在。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人类的认知呢，它就出现那个阴影的王国。如果在这个阴影王国里边，再潜到海洋里边去呢，那么人类的观念呢，人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人类的形态这判断的存在与否呢，这些追求上或者祈求上的这些思维的观念呢，它在不断的往前边的话行走啊，就是逐渐的话接近于真理，接近于客观实在啊。凡是无关的，就是一些否定的可以是存在的东西，就本来已经存在，但是经过人类否定以后，它仍然是存在的东西呢，那么这些东西就被抛弃啊，那么人们就接近了真理的认识。那么终结了人类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终结点呢，就是接近于真理，最后的话呢，以真理的话呢啊相同一的话呢，就是人类的想法符合于客观存在呢，那么而到达终点。说在客观存在的判断呢，人类只是一个思维上的判断，一个观念上的判断，一个客体的消失还是客体的这个存在呢，人类主观的本质的认知呢，它只是以它的感知来认知，以它的判断来判断，那么它的结论中呢，就必定的话呢会出现本来已经存在但是它的话认为不存在的这些判断存在。是事物的话呢，它不显现它的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它的祈求性它的本性呢都不表现出来，它的依存性呢也不表现出来，所有客观的东西呢往往就不显现，所以人类的话就不认识它，不知道它，不感知它，再加以否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需要有一个终结的认识，就最后接近于真理的认识。所以所有的事物呢，它都超过它自身的界限啊，就是要需要知道的话呢，就是有些事情呢往往的话会到事物的反面去啊，所以在思维观念上呢，否定真主的存在啊，它的反面的话呢，恰好的话呢是证实了真主的存在啊。这万事的否定里面呢，它往往的话呢有另一个方面，就转为它的反面。说不信的人、不需求的人、也无求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会达到一个承受的观念的形态啊。它反映客观的这些本质的事情上面呢，它往往的话就出现两种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形而下的观念，或者是形而上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呢，对任何事物呢，它不要直观，而是自以为是啊。它自身的话呢，认知有关，全部的直观的本质呢，它的理解呢，都是以它自身的认知为观，以自己的这个判断为定。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所有的事物的真相呢，它的直观里边呢，对主观本质的这个差异线就出现出来啊。同样一件存在的事物，有人的话呢，肯定它存在。有人呢怀疑它的存在，有人就直接的话否定它的存在。那么概念的判断呢，就是本质的本身啊，就是一个本质的本身呢，它实际存在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它符合于它呢，它就正确的判断。如果它的判断不符合于客观存在呢，它自我单一的这个判断呢，它就成了虚无，就认为是否定不存在。那么它这个虚无的判断呢，它就跟主观认知的真实的性呢，也就发生了这个差异。或者是恰恰相反， 就转为的话呢，把客观存在呢定为虚无，定为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类的认知呢，它存下来的话，这是一种这个抽象的观念啊，一种认知，而不是的话事实存在的真实情况。那么客观事物的思维观念呢，就讲到就是思维观念的形态问题啊，它每一个环节的确立呢，它都是以它的主观判断。那么跟客观存在要在同一的一个情况下呢，它才可能正确判断。那么往往虚无的东西、空无的东西在直观之中呢，那思维的话呢，就好像是沉睡一样啊，不感觉、不感知，那么就必定认为它不存在。那么就讲了，祈求者啊，无需求的人，或者是不需求主观本质，就是不追求真理，也不研究一件事情它的本质的人呢，他的祈求的东西呢，往往是在无知的方面，就所求的东西都在无知方面，超过无知的抽象，超过无知的思维呢，往往是沉睡的啊，不加以思维，就见到无知呢，就见到无知的特性，一些无知的一些规律，而见不到无知本身所包含的精神，也见不到无知所包含着的一种真理。就人类的思维呢，它在客观存在的阴影之下呢，它的这个面纱的话已经是形成，它的光明的照耀呢，往往的话是要把这个客观的东西转为光亮，那么才能够直观，才会认知。那么人类的这个光明呢，它自身的光明呢，它的本质的存在呢，那就是我们说的以玛尼的光亮，就对客观事实、对真理的这个直觉和认识。那么光明的这个光亮呢，就是阴影的话消除，那么直观的东西呢，它才可能的话符合以真实的形状。如果没有观念的照耀呢，那么他一些纯思维的观念呢，往往的话是否定的观念啊，他否定存在，就好像一个东西它本来存在，但是没有光线照耀，那么他就看不见它，他就相对关系上呢，就认为的话呢，它不存在。所以就说的话呢，在一些相对关系上，自身的一些认知、自身的这个认识里边呢，往往的话这是相对性的。那么它的客观条件呢，就在光照之下你才看见东西，你才确定它的存在。要是没有光线的时候呢，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在你的自身的认知上呢，它也就相对性的可以否定，可以认为不存在。所以一个祈求者，他的终点是什么呢？啊，它里边就是好像是比喻是一个黑夜，最大的黑夜是什么呢？就是求祈求者，这个求知者的身上的这件黑衣服啊，因为他是困守在这一庞大的这个黑夜里边呢，又穿上了人类这个黑衣服的这个时候呢，那么人类往往通过一些暗示啊，可以达到的话临近真理的一些极点啊，就是讲到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人们的话所达到的话呢，就叫做一种灵感啊，一种的话临近于真理的极点的一种暗示。那么往往的话，一些发明家呢，也在一种突然发生的一种灵感下呢，发明了一些东西。那么在认知非物质精神的东西呢，往往可以在一些暗示里边呢出现了一种突然发生的一种顿悟，那么就出现了一些也对真实的一些遥远的一些东西的一些认知。人类的话，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功修干办，所有的这一些呢，它的一个目的的话都是为了临近于真理啊。所以在人类本性里面呢，它存在着很多弱点啊，比如人类的话，它有私心、有自信、有骄傲啊，有嫉妒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往往的话呢就成为了人类的障碍。那么人类理论观念里边的东西呢，追求真理的人呢啊，他和不追求真理的这些主观的人呢，他是不相容的啊。只有一部分人呢，极少数的一部分完美的人呢，他才能够会的话得到临近真理的这种可能性啊，不然的话呢，多半人的话呢都在无知的这个黑影之下，在黑夜的这个里边的话看东西，所以往往的话都存在一个否定的意念。那么就讲了，贫穷的人呢，就说是一个穷尽的人呢，他是在遥远的转变的一个极点上啊，就是一个人的话，他临近于他的终结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呢，就叫穷尽啊，爱到底了，那是爱到穷尽，他一件事情临近了，就叫穷尽，所以所有有限的事情里面呢，他的话呢都可以成为谣言啊，说凡是在有限的事物中呢，它反而可以成为谣言啊，不可能达到。那么穷尽之人呢，他的慢障呢就被拿去了啊，他的障碍呢被除去了啊，所以在物质世界里边呢， 在所有外界的关系上呢，他就揭开了幔帐，他就得到了一种清净的这种心态，那么他就临近了这个真理的一种力量呢，就出现。说只要有一个绝对的精神啊，就是对真主的意愿啊有所认识啊，一旦他启动了这种绝对精神的认识以后呢，他就破晓了啊，他的迷雾，就他的迷雾的话呢，已经天亮了啊，外在的外界的所有的关系里边呢，他也已经成为富有的人，要成为有知识的人，成为有认知的人了啊。说抑郁之风的话吹动了以后呢，那么这些无关的一些穷尽者呢，他才可能的话呢，达到一个清净的这个境地啊，得到一个教化，得到一个无私无我，扬弃自己的话呢，这个私我的这么一个低贱的黑暗呢，进入一个真义的境界。那么真义的境界呢，就是以真理同一性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从中国的文化来说呢，就叫做天人一心，人心即天心啊。人的话，认知的话被无知所障碍以后呢，他不知天意，不识人心啊。只有在把这个私欲的东西、黑暗的东西除去以后呢，他才可能识天意啊，知人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高尚的境地。那么这就讲了，就是松柏树呢啊被打落了的叶子啊，和嫩小的小草的话呢之间的关系呢是两回关系啊，就是松柏树呢却被这个打掉了叶子，而柔嫩的小草呢往往还在逍遥自在。那么经里边就是提醒了这么个问题，就是往往的话呢，在一些这个不起眼的事情，在一些柔嫩的小草里边呢，它往往经得起这个逍遥自在，更能够长期存在，而松柏树枝的话却可能被打下了叶子啊。那么就讲到，就是穷尽之人呢，他的妄想达到了精神的这个观念，就达到了真理的这个理念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们才成为富有，才成为宽裕，才成为灯塔。贫穷之人的话呢，他只有的话半把柴火，他把这个柴火点燃的时候呢，他绝对精神的这个观念呢才会开始出现光亮啊。就讲了一个灭了的灯呢，他的话要重新点燃起来呢，他首先的话呢是把手中的柴火点燃啊。所以说人类的精神实体的东西呢，首先的话呢是在认识真理上，就是脱离了这个火的光明的照耀以外的，它就不可能的话呢得到任何的真理，而且的很多东西的话呢都已经失去，而且很多东西的话呢是客观存在，但都被它加以否定啊。那么这些的话呢就讲到的话呢，任何可以燎原的知识呢都被消灭。那么小节呢就小结一下，就是有求是相对的啊，无求是绝对的，他是讲的这两个方面。对无知方面呢有一个特点呢，叫无极必反啊。你追求的人追求到穷尽的时候呢，恰恰他在知识里边在成功上成了富有啊。一个祈求的人呢，他到了无求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无知的规律的话已经超过，已经到达以精神的境界啊，这是他的一个。第二呢是讲贫穷的人、穷尽的人啊，还有高品完美的富裕的人呢，他们都是向着真理的话前进啊。他们在这个阴影的王国里边，就在无知世界的这个遮蔽里边，在这无知世界的黑暗里边的，都希望达到一个绝对这个精神观念的这个真理的境界啊。就是人类的话，都是朝真义境的这个方向，这寻求真理在行走。只不过说有一些人呢，他属于高品、属于完美的人，他属于富有知识的人，而另外一部分属于穷尽之人、贫穷之人，他们都在无知世界的这个阴影王国里边前进，都在追求着期望达到绝对精神的这个理念的这么一个真理的境界。那么人们的话层次不同，所以在人们的认识里面呢，才出现的话呢，就是认识真主、不认识真主，甚至于是肯定真主啊和否定真主等等的差异，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呢，让人们最后到穷尽的时候呢，都统一的会达到一个高尚的，就是一个真义的境界。那么它就是在二十四章里面的关键问题。那圣那么的，大家好，我是阿赖耶。